美国拉斯维加斯警方继续调查星期天开枪杀人者的作案动机。川普总统周三将赴拉斯维加斯与当地执法机构、应急人员和受害者家属会面。
三名美国科学家荣获2017年诺贝尔医学奖。
美国国会参议员凯恩接受美国之音专访，凯恩表示，中国在帮助解决朝鲜核危机上力度不足，不能让朝鲜肆无忌惮地威慑。
中国时间10月3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率领官员在白宫的南草坪为拉斯维加斯星期天枪击事件的受害者默哀。这是美国近代史上最致命的枪击事件，至少有58人死亡，500多人受伤。
川普总统下令美国全国降半旗致哀。他计划星期三飞往拉斯维加斯会见第一时间采取行动的人员，慰问受害者及其家属。川普称枪击事件是彻头彻尾的邪恶行为，警方和联邦调查人员还没有确定枪手的杀人动机。
美国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的警方说，一名男子星期天晚些时候向一场户外的乡村音乐演唱会的观众开火，造成了至少58人死亡，500多人受伤，这是美国历史上最致命的大规模的袭击事件之一。美国总统川普称袭击事件是彻头彻尾的邪恶行为。拉斯维加斯大都会警察局确认枪手是64岁的史蒂芬·帕多克，他在位于室外演唱会场地对面的曼德勒湾酒店娱乐场的第32层向聚集了22000多名观众开枪。视频显示，在枪声不断响起的时候，音乐会的观众们慌张地躲避，惊声地尖叫，四处奔逃。拉斯维加斯大都会警察局的局长隆巴多表示，特警们冲进枪手所在的酒店的房间的时候，他已经毙命。隆巴多说，据信枪手是自杀身亡。警方在他的房间里还找到了至少10把长枪。目前这场致命的袭击事件的动机尚不清楚，据信枪手与任何激进组织都没有关系。伊斯兰国组织声称对枪击事件负责，说枪手是他们的士兵之一，在几个月前改信了伊斯兰教，但联邦调查局表示没有证据表明帕多克与任何国际恐怖组织有关联。川普总统对拉斯维加斯的大型的枪击事件多次作出回应，并定于本星期三前往拉斯维加斯进行慰问。这次事件也激发了美国人对于枪支管控的条例的讨论。川普总统已经宣布，美国联邦政府机构下半旗，对死难者表示哀悼。我们现在连线记者尼亚做更多的介绍。尼亚，
好的，就像你刚才所说的，我们看到川普总统已经下令在全美国公共场所降半旗到周五，以表达昨天晚上在拉斯维加斯发生的这起惨案的受害者的哀悼。那么这其中也包括美国在境外的大使馆以及一些离岸的美国设施，比如说军舰等等。那我们刚才也谈到了，从今天早上开始，川普总统几次对这起惨案进行了回应。那么首先是在今天凌晨4:11左右，川普总统在他的推特上发表推文，表示对这起惨案的受害者、受伤者以及家属表示了慰问。那么晚些时候，我们看到在10:30左右，川普总统是在白宫举行了公开的记者会，那么对这次事件进行了讲话。那么他在讲话中首先是谴责了枪手，那么他也称这次事件是彻头彻尾的纯粹的一个邪恶的行为。那么他同时对拉斯维加斯警方以及当地的居民所做出的快速的反应进行了表扬。我们一起来听听川普总统是怎么说的。
My fellow Americans, We are joined together today in sadness.
我的同胞美国人，我们今天在伤心、震惊和悲痛中团结在一起。昨晚，一名枪手在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举行的一场乡村音乐演奏会上对人群开火。他残忍地谋杀了50多人，并伤及数百人，这是彻头彻尾的邪恶行为。
And wounded hundreds more. It was an act of pure evil. I will be visiting Las Vegas on Wednesday to meet with law enforcement, first responders.
我周三将去拉斯维加斯与当地的执法机构、反应部门、受害者的家属会面。在悲伤和恐怖的时刻，美国人团结一致，一直都是。我们凭借的是团结我们的信念、家庭和共同价值观的纽带。我们凭借的是公民的纽带、社区的关系以及共同人性的慰藉。我们的团结不能被邪恶打碎，我们的纽带不能被暴力所折断。但是我们对同胞公民被毫无意义的谋杀感到无比愤怒。我们的爱定义了今天，也永远会是这样。在这样的时刻，我知道我们在混乱中寻找某种意义，在黑暗中寻找某种光明。得到答案并不容易，但我们感到慰藉的是，我们知道即使最黑暗的地方也能够被一束光所打亮，最可怕的绝望也可以被一丝希望所照亮。
In times such as these, I know we are searching for some kind of meaning in the chaos, some kind of light.In the darkness, the answers.
是的，那么今天下午的白宫例行发布会上，萨拉·桑德斯新闻发言人桑德斯再次对此次事件做出了回应。那么他也是在这次讲话中，引用了很多当地的一些感人的非常感人的英雄事件，比如说已经年长的教师为了救助他的学生们不惜牺牲自己。那么他也在讲话中几次哽咽。那么在这次新闻发布会上，萨拉·桑德斯是再次肯定了川普总统将于本周三前往拉斯维加斯，对当地的受害者以及受伤的家属受伤者的家属进行慰问。那么他也表示因为川普总统将于明天，也就是周二前往波多黎各，对那边的飓风灾情后的重建的工作进行慰问。那他并没有因为此次事件而改变他的行程。那么至于川普总统将要在拉斯维加斯停留多久，还要做哪些后续的工作，尚没有一个确定的一个细节。那么除此之外，我们看到这次事件过后，那么川普总统是在今天下午2:45左右与第一夫人梅莱尼亚在白宫的南草坪举行了这样的一个默哀的仪式，以悼念这些死难者。那么除此之外，这次事件也是引起了一个美国公众对于美国公民持枪的权利以及枪支安全法律法规的改革这样的一个关注和讨论。那么我们看到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也有很多记者对此向萨拉桑德斯提问，也就是白宫这位发言人。那么其中就有一位记者表示，那么我们知道有一项法案已经递交到了美国国会的众议院，那么这项法案将使得美国的持枪者更加容易的买到了消音器。那么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他的推特上也发表推文表示对这方面有担心。那么想象一下，如果昨天晚上在拉斯维加斯的这个枪手使用了消音器的话，那么这将造成了多么大的一个严重的后果。那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在他的竞选过程中一直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对于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也就是美国公民持枪权益的这样的一个支持。那么同时美国步枪协会，就是 NRA， 也是对他的竞选进行了大量的支持和捐款。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些的问题，那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也是做出了回应。他表示这是一个团结美国民众的一个时刻，并不是一个讨论各种政治分歧以政治的时刻。那么这样的讨论肯定是在川普总统的任期之中会有非常大的讨论。我们一起来听听萨拉桑德斯是怎么说的。
这是一个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惨案。今天是对幸存者进行慰问，缅怀我们失去的人的日子。我们的关心和祝福当然与那些人在一起。我们肯定有时间和地方对于政治分歧进行辩论，但是现在是让美国团结一致的时刻。现在当地的执法工作者正在进行调查，动机尚未确定，所以在不知情昨天到底发生了什么的时候，对政策进行讨论是为时过早的。
Last night. 是的，除此之外，我们掌握到川普总统也表示，他与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也通过电话，也受到了来自那边的慰问。那么同时我们看到新华社今天也报道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与川普总统通了电话，表达了他对拉斯维加斯所发生的枪击事件造成的重大的伤亡表示了慰问。那么以上就是记者在针对这次事件从白宫方面得到的回复。
好的，谢谢尼亚，这是记者尼亚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警方已经确认了拉斯维加斯枪击案枪手的身份，那么枪手的动机是什么？这起枪击事件对当地民众的生活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我们请人在新闻中心的美国之音记者莫宇来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好的，主持人。那么枪击事件呢，警方已经确认了枪手是64岁的史蒂芬·帕多克。警长隆巴多告诉记者呢，特警们冲进枪手所在的酒店的房间的时候，他已经毙命了。警方表示，据信枪手是自杀的。警方在他的房间里面还发现了还有很多件的武器。当局表示，帕多克住在拉斯维加斯，距离拉斯维加斯东北部80公里的一个小城。他是在星期四的时候开始入住德勒湾酒店的。警方认为呢，他是自己带武器进入到酒店的，但是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调查人员表示，史蒂芬·帕多克使用的枪支是合法购买的，但是目前还不清楚这场致命枪击事件背后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看看警长隆巴多是怎么说的。
这是起独狼行动。如果我们对此人不了解，我不知道如何能够防止事件的发生。当时并不清楚他的房中有武器。我们已经确认，进入他房间的酒店员工没有发现任何犯罪行为，这是我们目前所知的。
帕多克的兄弟艾瑞克·帕多克呢，对美国媒体表示，史蒂芬以前是个会计师，他非常有钱。他们的父亲呢，曾经抢过银行，一度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十大，通缉要犯之一。艾瑞克表示，他们的父亲在几年前已经去世了。他说，他的兄弟史蒂芬呢，与任何的政治或者宗教组织没有关联。他呢，不知道为什么史蒂芬会杀人。警方目前表示呢，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这起恶性枪击事件与任何的国际恐怖组织没有关联。我们来看看美国联邦调查局拉斯维加斯分局的负责人是怎么说的。
我们目前确定事件与国际恐怖组织没有关联。随着调查的继续，我们将继续与我们的伙伴合作，确保彻底调查事件真相，让舒适与和平重返这个社区。
在枪击事件发生之后呢，警方封锁了现场。那么目前当地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我采访了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中国学生会的前主席，然后他呢告诉我了他的观察，我们来看看他是怎样说的。
我目前所知道的情况就是昨天晚上发生枪击案之后，他们把我们学校的一个体育中心叫 Thomas Lack Center 作为一个临时的救助站，把这些就是在这个 Tropicana 就是曼德雷贝对面这边举行音乐会的这个人员先那个迁移到我们学校的这个体育中心来。然后我们学校今天应该还是属于封锁阶段，整个拉斯维加斯现在很多高速都属于那个封锁阶段。
他表示呢，学校的教学活动仍在继续，他和学生会的人也会关注是否有中国学生在此次事件中出现伤亡。主持人，以上就是我目前所掌握的信息，我们还会继续关注案件的后续调查。
好的，谢谢莫宇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继续关注这一事件，美国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发生的枪击事件造成了至少58人死亡，500多人受伤，这是美国历史上最致命的大规模的袭击事件之一。那么袭击者的作案的动机目前尚不清楚，不过作案者使用的自动武器引发关注。鉴于美国各州的枪支管理的法律不尽相同，公民的持枪权受到宪法的保护，如何有效的控制枪支以及如何的合法持枪自卫，我们邀请加州洛杉矶的职业律师刘龙珠先生来分析。你好，刘律师。
哎，你好。
这一次的这个枪击事件造成的死亡的人数是特别的多，那么它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主要原因有几个。那么最主要的原因呢，我觉得还是内华达州的控枪法律非常松散，几乎等同没有。
嗯。
因为呢，美国虽然这个宪法规定说公民呢有持枪的自由，那是宪法第二条的规定。那么到每个州实际执行的层面，有的很松，譬如内华达州就是这个枪击惨案发生的这个州，有的州就比较严格，那比如说纽约州。那么呢，我觉得如果内华达州的枪支管制法案非常严格，像纽约州一样，这样的惨案我觉得就不会发生。
嗯，
这是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之一。那么第二呢，我觉得说它最深层次的来由还是宪法第二条。宪法第二条呢说公民有拥枪自由，我觉得宪法第二条已经过时，必须要摒弃或者要做大幅度的修改。那么之前总统的看法认为说，那么宪法第二条实际上是有好处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对方敌人拿枪打你的时候，如果你有拥枪自由，你也可以就地还击。那么我们从这个惨案来看的话呢，我觉得这种说法呢不成立。因为为什么？第一，你如果带重武器的话呢，或者带枪，你是不可能进入音乐会。第二，即使你进入音乐会的话呢，那么对方呢从高空32层楼的这个酒店的房间朝你射击，你根本看不清谁打过来。那么如果即使大家都带枪进去，可能反而会更加凄惨。因为为什么？开始可以拿枪互射，那么可能伤亡更加惨重。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宪法第二条呢必须要摒弃或者大幅度修改。
嗯，
那么第三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说对于这种大规模的音乐会或者群众聚集的这种场合，那必须呢有一定的预防措施。遇到这种事情要怎么处理，怎么疏散人群，怎么第一时间来做一种应急的措施，来确定说这些人员的伤亡呢程度可以减少到最少。不但如此呢，并且说他们伤亡之后呢可以第一时间送到当地的急救中心去急救，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研讨的话题。
嗯，刘律师，你刚才提到了这几个你认为这个主要的原因，为什么这一次拉斯维加斯的这个枪击案会造成这么多的人员死亡和受伤。可能另外一个原因啊，也是因为这次的枪手使用的是自动武器。那么据报道啊，枪手使用的这个自动武器可能是私人可以合法拥有的。所谓这个自动武器，就是可以打连发的这样的，就是所谓的俗称叫机关枪这样的枪支。那么美国的枪支管理各个州的法律是不同的，对于自动攻击武器的管控，你的观点是什么？
我觉得对于自动攻击武器呢，在美国的所有的州我觉得必须严格禁止。因为这样的话呢，因为在加州目前就基本上处于一种禁止的状态，就全自动的武器你是不可以有的。那么即使对于半自动武器的话，它有一定程度的限制，你卖多少发子弹也有限制。我觉得这是一个都是非常好的进步的措施。我觉得其他的州，比如说内华达州，还有其他类似枪支管制很松散的州，必须都要拟定严谨自动武器这样一个法律。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把这种这一类的惨案最大程度的减少或者杜绝。
嗯，刘律师，刚才你提到就是说发生这样的枪击案，美国呢也是屡屡的发生各种各样的枪击案了。就是刚才你谈到了，就是它的这个根源是美国宪法的第二条修正案，就是美国公民拥有枪支的这样的一个权利。这是一个非常老的一个话题了，禁枪在美国几乎是不可能的。像刚才你所建议的，比如说要摒弃这条宪法的修正案，那么几乎是不可能的。现在我们来谈一谈联邦政府这个层面上，就是说总统对于进行枪支的控制是否有可能。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太大，因为总统的一贯的立场呢是表示呢对于这个枪支自由是一种拥护的态度，是第一。第二的话呢，那个美国步枪协会呢也是总统的支持人之一。然后呢，第三呢，就是说根据总统呢这个事情发表了一个讲话，他也没有讲到一些很实际性的内容。其实当然他表达慰问非常好，但并没有讲到实际的 就是说对于控枪法案有没有怎么样的一个想法，或者对于步枪协会有没有一些限制的措施，他都没有提到。当然了，现在没有提到不代表以后没有提到，但是呢我觉得以总一贯的对于这个事情立场来说的话呢，在联邦的层面的话呢，虽然发生了这么重大的惨案，但是对于枪支管制的法案的修改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嗯，美国的这个枪击案可以说是经常的发生，那么中国的媒体啊对美国发生的这个枪击案的报道呢也是非常的积极和及时，使得呢许多中国人认为美国人民天天生活在可能遭到枪击的这种恐惧之中。我知道你在这个西海岸，在加州可能会接触到很多来自中国的访客或者是移民或者是朋友，如果你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通常会对你的中国朋友或者是访客会怎么说？
我觉得对于这个问题来说的话呢，就是说是不是美国非常不安全因为常常发生这样的枪击事件。那么呢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说法呢是有一定道理的，是不是全对我觉得不一定，但是呢这种说法从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因为为什么这种大规模的枪击案件的确在中国很少或者没有发生过，那么呢在美国呢是屡屡发生。那么从之前那个波士顿那个幼儿园的小孩子，然后呢二十几个被枪杀，然后到后来San Bernardino那恐怖袭击也是有数十人被打死打伤，然后到现在 Vegas 音乐节也是现在死亡人数达到58，伤亡人数达到515。我觉得这种情况呢的确呢感觉是美国宪法第二条制度下的一个产物。但是呢从另外一个程度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就是说虽然有这些大规模的惨案发生，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美国的社会制度当然跟美你住在哪个区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美国的这个社会治安各方面我觉得还是比较平安稳定。
嗯，那么现在是生活在美国的华人也是越来越多了，那么传统的观念上就是华人呢传统的观念上或者是传统上持枪者不是很多的，很多人呢对于持枪呢还是有一种非常排斥的这样一种观点的。那么这些年这样的一个观念是否有变化？那么你对你的在加州那边的一些客户如果问你这个问题的话，你会给予什么样的建议？
我现在来说的话呢，我觉得这几年呢，我觉得但这个当然来美国的华人越来越多，那么来西海岸的也很多，来洛杉矶三藩市圣地亚哥这南加州百加州这些城市的华人呢真的是成倍的增长。然后呢我觉得这个观念呢就是说在南加州其实一个非常流行的拥枪的文化，那么很多人呢周末会去打靶，然后呢很多人会去买枪。那么我觉得呢如果呢把这个拥枪当成一个体育运动，当成一个爱好，我觉得这个本身呢没有什么不好，当然也没有什么好，只不过就有人喜欢唱歌，有人喜欢跳舞，有人喜欢设计，这是一样的。但是呢我觉得说因为我拥枪了，那么我家里放了很多枪，那么我就更安全了，我觉得这种说法呢不敬了。
嗯，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的话呢，你拥枪的话呢，不会更安全，反而会更危险。
嗯，
因为为什么？因为对方看到你有枪，他本来可能就抢点东西就走了，他看到你有枪，觉得说我必须把你打死，不然的话你就把我打死，对吧？我必须把你打死，才能把你钱抢走。我觉得如果呢，觉得说我有枪，那么就可以保家卫国，保护我生命财产的安全。我觉得理论上是这样，从实际操作可能会适得其反。
嗯，好的，非常感谢美国加州洛杉矶的职业律师刘龙珠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好，谢谢。
在美国国务卿蒂勒森第一次公开证实美国和朝鲜之间的确存在几条直接沟通的渠道之后，美国总统川普通过推文说，国务卿蒂勒森试图和朝鲜领导人谈判是在浪费时间。川普在推文中告诉蒂勒森，省省你的力气吧。美国总统此举被视为似乎是削弱了他的首席外交官的努力。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
平章你好。
嗯，荣香给我们介绍一下刚刚结束了对中国访问的蒂勒森国务卿对于总统的推文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随同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访问北京，蒂勒森的核心幕僚哈蒙德告诉美国之音，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并没有把美国总统川普的推文呢看成是一种侮辱，而美国总统川普的推文呢只是对于目前美国是否能够和朝鲜来进行外交谈判抱着怀疑的态度。蒂勒森的核心幕僚哈蒙德还告诉我呢，目前呢美国呢和朝鲜之间的直接沟通渠道主要是用于人道救援的用途。换句话说呢，美国希望能够救出目前还被平壤所拘押的三名美国公民，因此这样的直接沟通管道是用于人道救援的用途。而在刚刚不久之前所结束的白宫例行记者会当中呢，白宫的发言人表示，总统川普对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还是具有信心的。美国总统川普认为呢，目前除了和朝鲜要讨论如何救出美国人质，其他的包括了是不是要讨论和朝鲜之间会非核化呢，并不是适当的时机。那么有分析指出，美国白宫和国务院之间呢，似乎在扮演一种黑脸和白脸的两手策略。因为根据媒体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曾经告诉包括国务卿蒂勒森在内的内阁官员，在外国领导人面前呢，把川普描绘成一个不按牌理出牌的疯狂的人，因为这样子呢，才不会让美国显得处处退让的状态，并且呢，有助于达成美国的外交目的。平章，
柔香，我们知道在蒂勒森访问中国之后啊，美中是即将举行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那么国务院对此有什么最新的说明呢？
美国国务院表示，这个星期三，美国的副国务卿苏利文将和美国的司法部长塞申斯以及美国的代理国土安全部部长在国务院欢迎并且呢和中国的高级官员来主持美中执法以及网络安全的对话，来强化两国之间如何就共同打击犯罪、共同打击这个洗钱，还有如何遣返要犯来提出讨论。那么我知道呢，在明天下午，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也将在国务院欢迎来访的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那么我知道几天之前，也就是上个星期六，杨洁篪还有国务卿蒂勒森才刚在北京举行过双边会谈。那么当时两人呢为美国总统川普即将到来的为中国访问铺平道路，并且也为未来几十年美中的关系奠下了基调。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如何描绘未来的美中关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呢，他表示呢，未来美中将继续在美中两国元首在海湖庄园之后所确定的美中四轮对话，而随着星期三举行的美中执法以及网络安全对话呢，美中之间所确定的四轮对话也将完成。我们知道，在今年六月份美中举行了第一轮的外交安全对话，七月份举行了全面经济对话，而上个星期四美中也举行了有关于社会和人文交流对话。平章。
连线报道。
三名美国科学家荣获2017年诺贝尔医学奖。在中国大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之时，台湾也为即将在10月10日举行的中华民国国庆庆典做准备。
将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当地的棉农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而这些人倾向于支持民主党。
那我们看到呢，现在的
你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What do you think is your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Challenge is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ultures.
最近这个美国国会的议员叫川普。
And send our condolences.
他们的一生是不是会离开这个保险？
美国拉斯维加斯警方继续调查星期天开枪杀人者的作案动机。川普总统周三将赴拉斯维加斯与当地执法机构、应急人员和受害者家属会面。川普总统呼吁，在悲惨和恐怖的时刻，美国人团结一致，依靠共同的信念和共同的价值观，应对恐惧与悲伤。
美国总统川普周二前往飓风灾区波多黎各视察。近几天，川普在推特上多次发文，对这个美属岛屿，特别是圣胡安市市长提出了批评。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成千上万的平民和军人投入了救灾活动，各种急需的救灾物资正在源源不断地运到波多黎各各处的集散地。
今天我们接收了驳船运来的200多万份盒饭和大约150万升饮用水。
但是波多黎各首府圣胡安市市长说，岛上许多人的基本需要还没有解决。波多黎各各市的市长前往物资集散地，得到的回复是过几天再给我们打电话。有关方面要民众上网登记申请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救灾物资，而我们根本没有网络。作为共和党人的川普总统对这类批评没有理睬，他在推文中多次抨击这位民主党籍的市长的领导能力，说波多黎各人要求别人为他们做一切事情。川普坚持说联邦工作人员工作得非常出色。
波多黎各人被污蔑为懒惰，但事实上我们在尽一切可能进行自救。
救灾监管人士说，他们关注的重点是手头上的工作。
直到局势得以稳定并能够持续下去，我们才会满意。我们把我们能够得到的东西都运进这个岛，还不光是把东西运进去，而且分发了下去。但是我们还有很大一部分物资分发工作要做。
就像川普在哈维飓风后视察德克萨斯州一样，这次川普将于周二前往波多黎各。这次视察的具体安排还没有公布。我希望他有机会前往灾情最严重的地区看看，希望他有机会直接了解一下民众，看看他们从小溪中取水饮用的情况。许多波多黎各人没有供电，排长队领取非常短缺的燃料，完成该岛的重建预计要好几年的时间。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三名美国科学家荣获了2017年的诺贝尔医学奖，他们是美国布兰迪大学的杰弗里·霍尔和罗斯·巴克，以及美国洛克菲勒大学的迈克尔·怀特杨。
诺贝尔委员会星期一在斯德哥尔摩总部宣布了这一决定。诺贝尔委员会秘书汤马斯·普尔曼向记者介绍了三位获奖人和他们的成就。
The Nobel Assembly at Karolinska Institute.
诺贝尔委员会今天在卡罗林斯卡研究所决定将2017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联合颁发给杰弗里·霍尔、迈克尔·罗斯巴克和迈克尔·怀特杨，以表彰他们在调节生物昼夜节律的分子机制方面的发现。杰弗里·霍尔出生在纽约，曾在布兰蒂斯大学从事研究，现已退休，住在波士顿的剑桥。 迈克尔·罗斯巴什出生在俄克拉荷马城，也在布兰迪斯大学进行了屡获殊荣的研究。他仍在布兰迪斯大学任教。迈克尔·杨在迈阿密出生，目前在纽约洛克菲勒大学任教。
在中国大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之时，台湾也为即将在10月10日举行的中华民国国庆做准备。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在中国大陆大举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之时，台湾也为即将在10月10号举行的中华民国国庆庆典做准备。10月2号，台湾国防部邀请各大媒体到宪兵指挥部内，介绍10月10号当天陆海空三军的表演项目，并现场进行部分项目的动态展示，让民众先睹为快。这次访问活动并未开放给大陆及港澳媒体参加。首先展示的是宪兵指挥部勤务连警卫排官兵骑重型机车以5公里的时速缓慢通过。警卫排主要任务是在国际重要宾客访台期间担任引导车队，以及在庆典时担任礼仪护卫勤务。接下来表演的是国防部联合乐队和三军仪队。根据台湾国防部介绍，三军仪队是台湾军队的荣誉部队，主要任务是为外国贵宾欢迎军礼以及庆典活动表演，以及驻防中正纪念堂、国父纪念馆、忠烈祠、慈湖等地担任礼宾任务。最后展演的是三军特勤部队进行实贺攻击拳法操演。台湾军方人员向媒体介绍说，
目前前方为国军特勤队，展现国军特勤反恐精英部队誓死达成任务的精神。国军特勤部队由宪兵、陆军、海军陆战队训练出的精英中精英，好汉中好汉。国军特勤队平时负责国家反恐部攻击、特种作战及特定对象安全即位任务。
宪兵特勤队先表演擒拿及随护格斗。
感谢宪兵特勤队拼凑精神，迅速达成任务。
陆军高空特勤队表演刺激格斗。最后，海军陆战队特勤队进行近身综合格斗。除了这三项表演之外，陆军航特部直升机编队将在国庆当天担任序幕表演。台湾国防部表示，这些表演项目除了要庆贺双十节庆气氛之外，还要彰显国军战备整备以及捍卫国家的决心。
研究人员研发出检测寨卡病毒的新方法，用一条小试纸就可以马上得到检查结果。美国能源部日前宣布将提供1500万美元用于降低太阳能水源淡化技术的价格。在此之前，研究人员已经在试图寻找更好的淡化水资源的方法。
好，今年以来，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不断升高。外交事务委员会的首席民主党议员、众议院韩国事务议员团的共同主席阿米贝拉议员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的专访。
贝拉议员，谢谢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
谢谢您，很高兴。
You were part of a high-level. 您最近参与了由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罗伊斯率领的高级国会代表团到韩国进行访问。访问期间，您们和韩国总统文在寅进行了会晤。会晤期间，你们讨论了哪些议题？我相信朝核危机是讨论的重点。
Absolutely. Led by Chairman Royce, you know, and as the vice-ranking member on th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是的，这次访问由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罗伊斯率领，我是外委会民主党副首席成员。我们认为在此时此刻访问韩国至关重要。我们向韩国总统和韩国人民保证，美国和韩国的友谊和盟友关系没有距离， 美国国会成员目前都十分严肃看待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我们希望文总统和韩国议会成员了解我们对韩国的承诺没有改变。
在会谈中，韩国高级官员就朝核问题向您们发表了什么样的想法？他们希望美国如何帮助解决这个危机？
First, I think the South Korean people as well as the administration in South Korea take this crisis very seriously, and I think the mood is different than maybe.
第一，韩国行政当局和韩国人民都十分严肃看待目前的局势，这和我一年前访问韩国时的气氛有很大的不同。第二，他们身在前线，他们要确定韩国是任何目的在解决朝核危机的策略和对话的一部分。第三，这是川普总统已经向朝鲜传递的信息，也就是美国将对韩国和日本的攻击以及对美国领土和本土的威胁严肃看待。我们认为对韩国的攻击就是对美国的攻击。
您对朝鲜动武有什么看法？您认为是不是要为这个选项画下红线？
There's no great military options, and that's not our first choice. And the North Koreans should understand that if in a direct military confront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t would be devastating to North Korea.
没有一个好的军事选项，这不会是我们的第一选择。不过朝鲜必须了解，如果和美国发生正面冲突，对朝鲜将会有灾难性的后果。朝鲜也必须了解，对美国的领土、本土、韩国、日本和任何在该地区盟友的任何威胁，也会面临严重后果。不过这不是第一选项。红线不是由我来画的，但朝鲜必须了解，对美国及其盟友的直接军事威胁将会有即刻的严重后果。
South Korea, Japan would be met pretty swiftly.
What is your thought on the new UN?
您如何看联合国安理会刚通过的对朝鲜进行的新制裁
？That is just passed unanimously.
You know, I think we wish they would have been a little bit stronger.
我们希望对朝鲜的制裁能比刚通过的更加严厉。不过，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尼基·黑利已经尽其所能削减朝鲜的原油进口，以及冻结金正恩的部分资产。这些是比过去都严厉的制裁。这显示联合国安理会正共同合作对朝鲜施加压力，让他们必须到谈判桌上寻求外交解决办法。
Needs to come to the table and find a diplomatic solution.
Many people are advocating having even more drastic sanctions against.
很多人提倡通过对帮助金正恩进行非法活动的大型中国银行进行制裁，更进一步加大对朝鲜的压力。您怎么看对大型中国银行进行制裁
？Kim Jong Un's illicit activities. What is your thought on sanctioning major Chinese banks?
You know the Chinese banks.Some of the Chinese banks continue to provide hard currency to North Korea.
部分中国银行继续对朝鲜提供资金，让朝鲜能支付军队和将军的薪水以及他们导弹项目所需的资金。那些银行必须了解，让朝鲜继续进行这样的流氓行为不是他们的利益所在。他们必须和世界其他国家站在一起，让朝鲜来到谈判桌。所以，国会七月通过的决议，让行政当局能对继续和朝鲜进行生意往来的中国银行进行二级制裁。我们希望我们不需使用那些制裁，但我们向川普当局发出信息，在有必要的情况下，这是你必须做的。我们必须竭尽朝鲜的资源，迫使他们回到谈判桌。如此一来，我们认为川普当局应该进行二级制裁。
在访问亚洲期间，您也访问了台湾。此次到台湾的目的是什么
？So one again to reassure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that the friend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is as strong as ever.
第一，要让台湾政府了解，美国和台湾友谊和过去一样牢固，尤其是从美国国会的角度来看。除此之外，台湾实行民主制度及自由市场经济，美国国会议员时常访问台湾，对台湾做出再保证十分重要。另外，美台军事关系也十分坚固，我们有机会和台湾军方成员进行会晤，我们也借此向他们保证我们和台湾站在一起。
members of the Taiwanese military, and again, just to reassure them that, you know, we're standing with them on the trading relationship.
在贸易方面，很多加州农产品出口到台湾，他们是我们主要的贸易伙伴之一。除此之外，我们访问韩国和台湾，也是要向中国传达信息，就是我们可在21世纪共创繁荣。美中不一定要是个竞争关系，我们可以有个合作关系，共同创造世界稳定，开创更多全球商业往来的机会，维持世界和平。
Working between two world powers to create stability.
如果中国想在21世纪当世界领导者，让我们一起合作解决世界上的各种冲突。
That's the hope that, you know, if China wants to be a world leader in the 21st century, and they very well could be that world leader, let's work together to resolve these conflicts.
You are the vice.
作为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副首席民主党成员，您对未来美中台关系有何期望？
Yeah, the hope is.To talk, right? To find common ground.
我希望各方都能进行良好的沟通，寻找共同点。中国是世界经济强国，台湾有个现代经济，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让我们一起合作吧。我们从共同合作中得到的好处，都比彼此竞争所得到的好处多很多。
您想传达什么信息给美国之音在中国大陆和全球的受众？
Yeah, the message to the VOA audience in China and across the world is.
我想对美国之音在中国和全球的观众表示，我们现在刚刚进入21世纪，20世纪充满了冲突和两次世界大战。我想向中国传达这样的信息，就是让我们共同创造一个充满合作关系的21世纪。我们都是世界大国，我们有能力创造一个不一样的21世纪。我们应该致力于共同合作，进行贸易往来，共同解决世界上的各种问题，像贫困及全球卫生等。如果我们要达到这样的目标，我们不能总是把对方当作敌手来看。在很多议题上，我们可能有不同看法，但让我们一起坐下来讨论，共同解决这些问题。
谢谢您，贝拉预言接受我们的专访。
谢谢你。
代表维吉尼亚州的参议员蒂姆·凯恩日前也接受了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张佩芝的专访。他表示，中国在帮助解决朝鲜核危机上力度不足。另外，他说不能让朝鲜肆无忌惮地威慑邻国。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民主党副总统参选人维吉尼亚州参议员蒂姆·凯恩在炎热的八月份和其他参众两院议员一样，离开华府回到选区，参加各式各样的社区活动，聆听选民的声音。8月31号早上，凯恩参议员来到维吉尼亚州劳顿郡商会，和当地中小型企业主就影响地方经济以及企业利润的议题进行讨论。在场企业主最关心的议题包括税务改革和医保改革等。会后，凯恩参议员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谈到他过去一个月来在维吉尼亚州听到哪些选民的声音。
维吉尼亚州度过了很艰难的一个月。维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发生了一件很惨痛的悲剧。那次游行的参与者90%是来自外州，他们把暴力、种族歧视和谋杀带到维吉尼亚州。我们不要那些，我们以前经历过这些问题，我们不会再走回头路。我们的态度是欢迎的、包容的、前进的。我们在经济上充满活力。我们不欢迎从外州来采取暴力行动的人。在这个悲剧中，一位女性被白人至上主义者用车撞死，两名我认识的州警也在维护安全时丧失性命，而川普总统却无法谴责白人至上主义。当一名索马里人12月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开车撞进人群中时，川普总统立刻称那是恐怖主义。在巴塞罗那发生类似事件时，川普也立刻称那是恐怖主义。但当它发生在美国首都90英里外，造成19人受伤、1人死亡时，他说两方都采取了暴力行动，两边都有好人，白宫完全缺乏道德领导力。这是我在维吉尼亚州各地时常听到的评论。
民主党参议员凯恩在参议院是重量级的明星人物，他过去曾担任维吉尼亚州州长以及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他在维吉尼亚州竞选各种公职屡战屡胜。2012年他当选为代表维吉尼亚州的联邦参议员。2016年他获得民主党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 是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搭档。在那次选举中，凯恩面临人生第一次败选，与美国副总统职位擦身而过。从川普上任至今已经过了7个多月，作为川普和彭斯的竞选对手，凯恩参议员对川普上任以来的表现进行评估。
他的表现非常令人失望，但不令人惊讶。我认为从他过去职业生涯中就可以明显看出他为什么会有现在这样的表现。我认为他加剧了美国民众的分歧。传统上，当选总统会伸出手，试图疗愈选举中发生的裂痕，但是他浪费了那个领导机会，不但没有让人民团结，还做了相反的事。不过，我觉得他有一个很好的国家安全团队，包括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主席、国家安全顾问等人。原本的国家安全顾问是迈克尔·弗林，十分糟糕。不过后来换成麦克马斯特，那就是个坚强的团队。另外，班农原本也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里，那是个错误，但是他也离开了。所以现在危险人物离开，我们有比较好的人选，所以国家安全团队可以说阵容坚强。另外，由盖里·科恩领导的经济团队也是个坚强的队伍。但什么事情都是从上开始，川普总统的表现十分令人惊讶，但不出人意料。对我来说，选举期间我就知道他会是个什么样的总统。目前为止，他还没有正面的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凯恩参议员在参议院里是军事委员会和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成员。关于美国目前在亚洲面临最大的安全挑战——朝鲜问题上，他说：“不能让金正恩肆无忌惮地威胁韩国的安全。”
我尊重川普总统的国家安全团队。所以当川普发推文说谈话不是解决问题之道，而国防部长马蒂斯说美国永远不会放弃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我很高兴马蒂斯这么说。但是他同时也是个将军，他知道军事选项必须要放在台面上，因为我们不能让朝鲜威慑韩国，但我们有275,000多名美国人住在韩国，我们不能让他威慑那些邻国。
与此同时，民主党参议员凯恩表示，朝鲜局势不稳对中国没有好处。他呼吁中国以更严肃的态度面对这个问题。
中国没有好好利用他能对朝鲜发挥的影响力。比方说，当美国帮助韩国设置一个纯粹是防卫性的武器系统时，中国在对韩国做出经济制裁，这显示中国是问题的一部分，不是解决办法。所以我们必须利用我们手中的所有工具，让中国加大力度，发挥他们对朝鲜的影响力。因为如果朝鲜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对中国将造成伤害，这可能会引起一股从朝鲜进入中国的大规模难民潮。另外，美国也将不得不加强韩国和日本的防卫能力，这也不是中国所乐见的。我们从设置萨德系统的经验可以看出，不过我们必须继续这么做，直到中国终于严肃看待这个问题。中国必须严肃看待这个问题。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议员在9月5号回到华府，凯恩参议员表示，联邦政府预算、税务改革和医保改革将是9月的工作重点。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张佩芝、张伟采访报道。
要想知道是否感染了寨卡病毒或者登革热，用一条小试纸就可以马上得到检查结果。妇女怀孕之前也可以做一次这种测试，以确保新生儿不会在出生前脑子就受到这种病毒的伤害。
虽然世界好几个地区都发现有寨卡病毒的存在，但巴西的情况最严重。大多数感染了这种病毒的人症状都不明显，但是对于孕妇来说，寨卡病毒能够导致婴儿患有头部畸形症，这种病会造成婴儿头部过大等先天缺陷，比如视力问题、听力受损和缺乏学习能力等。登革热也是通过蚊子传染的，但并不会把头部畸形病传染给婴儿。有一个新的测试方法可以几乎立刻查明一个人是否患有登革热病。
我们发现的这个测试办法可以确诊寨卡病毒，并能够在几分钟内排除病毒携带者是否已经感染上登革热病。这个试验一般人都可以做。做试验的时候有几个纸条，每个纸条都可以用来测试某种登革热或者寨卡病毒。这样就可以同时测试出来四种类型的登革热和寨卡。
测试要与血清一起做，血清是血液的一个成分，或者叫血液样本。用试管把血清与金色纳米粒子混合在一起，然后用纸条沾起溶液，大约15分钟后就会出现红点。一个红点属于阴性，两个红点就是阳性。
如果你在试纸上看到红点，是因为有金色纳米粒子，这是金色纳米粒子溶液。如果看到有很强的颜色，就说明这是由粒子造成的。
科学家希望这项技术能够用来测试出其他的病毒。
我们是专门研究登革热病毒和寨卡病毒的，就是要查出这些病毒加以区分。但是我们要把这种技术应用于寻找和区别其他将来可能会出现的威胁到公众健康的病毒。
目前每根试纸的价格是$5，预计随着测试次数的增加，价格会下降到大约$1。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能源部日前宣布将提供$1,500万用于降低太阳能水源淡化技术的价格。不过实际上在能源部宣布新政之前，研究人员已经在试图寻找更好的方法来淡化水资源。
从洛杉矶、休斯顿到其他地方，研究人员在努力创造更便宜、更节能的净水技术。
水资源中的盐分正在升高。
南加州大学的艾米·查尔德莱斯说，有些地方比以往更多的使用脱盐技术。水源星球公司的埃里克·霍克说，净水面临的难题是价格贵、能源消耗大。现在的净水设备大多由电力驱动，而更便宜的能源则是太阳能。
太阳能之所以还没有被广泛使用，是因为它不够稳定。太阳会出生和下落，需要用电池，白天充电，晚上放电，这样才能让太阳成为稳定的能源。但目前电池的造价仍然很高。
休斯顿莱斯大学的李希林教授正在制造太阳能净水系统。
边远地区的居民或者是社区，他们这种地方呢，一个是没有这个市政的供水，还有一个就是说它的可能没有电网，或者是电网的供应不是很稳定。在这种地方呢，这个技术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技术，因为它不依赖于电网，也不依赖于市政供水，任何的水源都可以被转换成饮用水，可以供给这个个人的消耗。还有一个用户群呢，就是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那么发展中国家现在大城市人口增长得很快，可是有很多城市呢，它没有非常健全的这个基础设施，比方说供电和供水的基础设施。在这些大城市里面呢，可能我们这个技术不能够完全取代市政供水，因为规模的原因，但它可以减少这个市政供水它对这个电网的依赖性。
李教授的目标是做出模板化、价格低的净水系统，既能满足小家庭，又能用于大社区。李教授和他的团队制作出了一个太阳能反应器，将水蒸发后用薄膜过滤，成为纯净水。李教授说，这套系统的独特之处是滤膜上便宜的涂层。
这个膜材料呢，它有好几个功能。首先第一个，它是一个光学的器件，它是一个跟太阳能板一样，它是一个捕获太阳光的一个器件，同时它也是我们的这个热能加热的那个热能的来源。那么这个膜材料本身它可以非常高效的吸收太阳光，然后把太阳光里的光能很高效的转化成，而且很局域的转换成热能，这个热能就能够在低温的情况下产生水蒸气。那么第三个功能就是它起到一个分离的功能，它能够把污染物截留在这个脏水的这一侧，而只让这个水蒸气通过到我们这个净水的一侧。
查尔德莱斯的团队还在研究如何利用制造业排放的热量。
我们亲自来到一个工厂，测量它排放的废气热量。 回到实验室后，用我们的系统重复模拟废气热量的波，并观察滤膜对废气热量的反应。
目前市场对净水滤膜的需求很大，水源星球公司以往用来处理废水的 Polycera 滤膜正被用在更多地方。
全世界许多人都对我们的产品感兴趣，不只是用于处理工业废水，还在印度、中国和美国被用于水槽过滤器。
世界上30%的人口仍难以获得安全的生活用水，研究人员将继续努力发展免费能源来净化水资源。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